你的家不是太小，是没有被设计。在深圳，一个普通租房者的居住面积大约是25至40平方米。在北京、上海，情况类似。我问过至少20个朋友家里最大的困扰是什么，回答高度一致，房子太小了。但当我去他们的家里看了一圈之后，发现一个规律，大多数人的家不是太小，是没有被设计。他们的80平米看起来像40平米，因为他们只用了地面的60百分号，墙面是空的，门后是空的，垂直空间是空的。而一个设计良好的日本30平米公寓，看起来比很多中国家庭的90平米房子更宽敞，更实用。差距不在平方米，差距在系统。一个没有被设计的家是一个物品的停车场，东西进来，随机停放，越停越密，最后走到哪里都要侧身。一个被设计过的家是一个物品的操作系统，每件东西都有属于自己的坐标，自己的流转规则，自己的生命周期。空间的秩序不是打扫出来的，是设计出来的。家居系统的第一性原理很简单，空间本身不会管理物品，是规则在管理。如果你的家总是乱，问题不是你不够勤快，是你没有给物品建立运行规则。一个物品找不到它的家，它就会停在任何平面上。一把剪刀没有固定的位置，它就会出现在厨房、书房、客厅的沙发上。一个东西占据三个空间，这就是混乱的数学根源。解决了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唯一的家这个问题，你就解决了你家里 80% 的混乱。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每天花半小时收拾，是给每件东西指定一个离使用点最近的固定位置，并且这个位置用容器和标签固定下来。这是一次性投入的设计工作，不是每天重复的体力劳动。在接下来的五个设计原则里，我将带你一步步建立这个空间操作系统。每一条原则都来自专业整理师和空间设计师的实践验证，每一条都可以在你现有的家里立刻执行。你不需要重新装修，不需要买昂贵的收纳家具，不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。你只需要重新分配你已经在付租金的每一平方米空间的使用方式。二，原则一，每件物品的家必须比它自己更近。这是家居系统最核心的原则，也是解决 95% 的家庭混乱的钥匙。规则简单到只有一句话，一件东西被使用的频率越高，它存放的位置就应该离它的使用点越近。绝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高频物品被放在最不方便的地方。剪刀在最底层的抽屉最里面，每次用都要蹲下，拉开抽屉，翻30秒。遥控器被收好了，放在电视柜抽屉里，但它每天被你拿起，放下至少10次，应该放在沙发扶手旁的挂带里，伸手即拿。充电线被卷好放在书房抽屉的底层，但充电这个行为发生在卧室的床头，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床头柜上固定一个理线器，所有线插在上面。垃圾袋被整齐的叠放在储物间的柜子里，但你需要它的地方是厨房水槽下面的垃圾桶旁边。这个原则听起来像常识，但 99% 的家庭都没有执行。原因是人们习惯按物品的类别而不是使用场景来收纳，所有的清洁用品放在一起，不管你在阳台洗衣服还是在厨房洗碗，所有的文具放在一起，不管你在书房写字还是在客厅记快递单号。类别收纳是百货商店的逻辑，场景收纳才是生活空间的逻辑。做一个十分钟的审计，列出你家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十样东西，遥控器、剪刀、手机充电器、钥匙、钱包、水杯、纸巾、拖鞋、雨伞、垃圾袋，然后站在它们被使用的位置，测量从使用位置到存放位置的距离。如果超过一臂距离，大约60厘米，你的家在惩罚你。黄金规则，高频物品的位置等于使用点加一臂以内。中频物品每周用一至三次，比如工具箱、备用灯泡、针线包等于使用点加三步以内。低频物品每月用不到一次，比如圣诞装饰、露营装备、备用枕头等于储藏区衣柜顶层、床底收纳箱。 这个简单的三层距离分配逻辑能解决的混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你不需要买更多的收纳产品，你只需要让物品的家在物理空间上更接近它的战场。三，原则二，给每一个表面一个唯一的任务。家庭混乱的第二大来源是表面职责模糊。你的餐桌同时是临时办公桌、快递拆包台、早餐台、孩子的手工台、猫的午睡地点。当一个表面有五重身份时，它的默认状态就是混乱的，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合法地占据它。单一任务原则，一个表面承担的任务越少，它越容易维持整洁。餐桌只有一项任务，吃饭。工作去书桌，快递拆完立刻把包装扔进玄关的垃圾桶，不需要在餐桌上放报纸，因为你不在餐桌上读报纸。床头柜只有两项任务，让你在黑暗中摸到水杯，让你在黑暗中摸到手机。不是书架，不是护肤品展示架，不是上周没吃完的药瓶的临时停放点。玄关只有一项任务，过渡。鞋子、钥匙、伞、口罩。如果你在玄关放了一面镜子，那是为了出门前最后看一眼，不是用来堆放快递的。如果你的家太小，一个表面必须身兼数职，这是大多数租房者的现实。没关系，用时间分区法来接管调度，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，餐桌上铺一张桌布，这就是你的工作台，下午六点以后，桌布、电脑、文件全部收走，工作台精确地变回餐桌。用物理信号桌布铺上和收走来触发模式切换，比你靠意志力对自己说现在要工作了有效一万倍。这不是纪律的问题，是环境信号的问题。你的大脑需要一个明确的物理提示，告诉他现在是工作模式还是现在是晚餐模式。四，原则三，容器是秩序的最小单位。这是专业整理师的金科玉律，永远不要让零散物品直接接触平面、桌面上散落的笔、柜子里堆成山的电池、抽屉里纠缠在一起的充电线和耳机。这些裸奔的零散物品是混乱的最基本单元。一旦它们被放进容器，混乱就被封装了。实操步骤，家里任何收纳空间、抽屉、柜子、桌面，先放进统一风格的收纳盒，白色方形、透明亚克力、藤编都可以，关键是统一。然后把物品分类放进去，每个盒子贴一个标签，标签上写的不是杂物，而是 AAA 电池 Type-C 线指甲剪备用纽扣。标签的魔力在于它强制你定义每一类物品的身份和边界，杂物这个名字是在逃避定义，你说不清它是什么，所以它什么都可以是，什么都可以往里塞，最后这个盒子就成了你家混乱的垃圾场。当你被迫写下 Type-C 线这个标签时，你就定义了这个容器的边界，里面只能放 Type-C 线，不能放充电宝，不能放耳机，不能放不知道从哪拆下来的螺丝。更关键的是，当这个盒子满了，你的 Type-C 线够了，你不需要再买，你不需要一个更大的装 Type-C 线的盒子。容器满了等于持有上限到了。这就是容器最被低估的功能，它不是收纳工具，是物理世界的预算控制器。五，原则四，入口设计决定出口的秩序。观察任何一个家庭，最乱的地方通常是被最多东西进入的那个点，玄关、厨房台面临近冰箱的那一角，沙发旁边的茶几。原因是，物品进入一个空间时，如果没有被立即分配目的地，它就会停留在入口处。久而久之，入口变成垃圾堆。入口设计只需要三个要素，缺一不可。暂存区，一个专门的篮子或托盘，放在进门后一米以内。所有进门物品，钥匙、快递、超市购物袋、刚脱下来的外套，先放在这里。暂存区的唯一规则，任何物品在暂存区的停留时间不超过24小时。24小时内必须完成处理、拆包、分类，各归各位。如果一个东西在暂存区待了超过24小时，说明你在逃避把它放进家的决定，而逃避决定就是混乱的起点。处理工具，暂存区旁边必须配备处理工具，剪刀、拆快递、垃圾桶、扔包装、 清洁布擦干净带来的物品。不要让处理流程需要你去另一个房间找剪刀，任何一步需要跨房间的流程，执行率会断崖式下降到不足 30%。 分流规则，从暂存区出去的方向只有三个，垃圾桶、包装和垃圾，固定位置有用的东西各回各家，待处理区需要进一步操作的，如带洗衣物进脏衣篮，带退货商品放在玄关旁的袋子里。没有第四个方向，先放着不是方向，是延迟决策，而延迟决策是一个家庭熵增的头号引擎。每一次你对自己说先放着，就等于你把一个需要30秒决策的任务变成了一个24小时后需要3分钟收拾的烂摊子，然后到了24小时后你又说了一次先放着。这个链条延伸的越长，混乱的成本就越高。解决方案不是在出口处加更多收纳空间，是在入口处就把决策做了。6。原则5，定期触发物品审计。即使你完美的执行了前四条原则，你的家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自然退化，节日礼物、促销赠品、冲动消费，万一以后用得到的囤积，东西会增值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熵增定律在家居领域的表现。你需要定期触发一次审计来对抗这个趋势。季度审计清单，每条只需要20分钟。衣柜，把衣架的方向全部反过来，钩子朝外。接下来三个月，每穿一件就把它挂回来的方向恢复正常，钩子朝里。三个月后，钩子还朝外的那些，你一个季度都没穿过它们。这些衣服占用了你衣柜里最宝贵的位置，却从未被选中。不是你没机会穿，是每次打开衣柜，你的手都绕过了它们，你的潜意识已经替你做了选择。现在你要做的只是执行这个选择，捐掉或扔掉。厨房，所有调料和干货看保质期，过期的直接扔。功能重复的，比如两把同样的锅铲，三把类似的水果刀，只留一把最顺手的。除非你家厨房大到需要两个灶台，否则你不需要两把锅铲。重复的工具不是在帮你，他们在给你制造选哪一把的微小决策，而这些微小决策每天都在消耗你已经很有限的意志力。书桌书架，过去六个月没翻过，没引用过，没推荐给别人过的书，你大概率不会再读了。卖掉，送人，或者放进待捐赠箱。黑洞区，每个家庭都有一至两个物品黑洞，床底下，储物间的最深处，衣柜顶层。每个季度花20分钟掏一次黑洞，你会发现至少10件你已经完全忘记拥有过的东西。如果这10件里有8件你过去一年完全没碰过，它们正在占用你每平米每月价值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空间。你每个月为这些被你遗忘的东西交租金。FAQ 常见问题 Q 租房不能打孔钉钉子，很多东西没法挂。 A 免钉胶挂钩承重可达5至10公斤，磁吸条可以贴在冰箱侧面或任何铁质表面，伸缩杆可以在两个墙面之间撑起一个悬挂系统，门后挂钩不占任何地面空间。现在的无痕收纳工具已经强大到 90% 的家庭收纳需求不需要在墙上打一个孔。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厨房的锅铲、汤勺、抹布，用一根磁吸横杆贴在油烟机侧面的铁板上，全部悬空收纳，占地0平方厘米，取用一伸手。 Q 和家人室友一起住，推行不了这些原则。 A 从你 100% 控制的领域开始，你的衣柜、你的书桌、你的半边床头柜。不要跟室友说你应该怎么放东西，没有人喜欢被指导。让你的空间持续保持整洁和好用。三个月后，当对方发现你的半间屋子永远不用收拾，却永远是整洁的，他们自然会产生我也想要这种状态的想法。改变只能通过吸引发生，不能通过说服发生。 Q 小孩的玩具永远捡不完怎么办？ A 给孩子两个透明箱子，这周玩的和收起来的，这周玩的放在他最方便够到的地上，收起来的放进柜子。每周日和他一起做一个5分钟的玩具轮换，他可以决定把哪些收起来的玩具拿出来换到这周玩的，但总玩具数量不超过一个箱子。 当孩子自己参与了选择的过程，他会比被动服从收拾这个命令配合的多。关键是让他有选择权，你只控制总量。 Q， 我总是整理好了，过两周又乱，怎么办？ A， 这说明你整理的是一次性的清洁，而不是系统性的设计。清洁是治标，你把东西从 A 处搬到 B 处，把它摆整齐了。设计是治本，你给每件东西一个永久的家，让它不需要被收拾。检验标准很简单，如果你需要收拾才能让家变整洁，说明你的物品没有固定的家。如果你的物品都有固定的家，你需要的不是收拾，是归位，而这两件事的难度差了100倍。归位只需要把东西放回它永远属于的地方，收拾需要你做一连串的决策。你不想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再做决策，你已经做了一整天的决策了。让你的家在你不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也是整洁的。一个被真正设计过的家，不是更干净的，是更不需要打扫的。这是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状态。前者靠意志力勉强维持，后者靠系统自动维持。